好，解读关键词，会把握财经智慧。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关键词啊。上周五市场是暴跌的啊，这暴跌呢，特别是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啊。那就是在尾盘的时候，银行板块是大幅度的往下杀跌，而且直接呢打到了接近跌停板的位置上，所以这是比较吓人的一件事儿。当然，我们在周五节目当中也特别给您提了啊，我们认为市场的这种恐慌啊，主要源自于流动性方面的一些趋紧的一种状况啊，但这种状况可以很快的得到缓解啊，甚至不用担心呀，因为有央妈在。所以，当这市场需要暖气的时候，它会给您送一台大空调，所以不用担心。今儿周一盘面啊高开，然后呢，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快速的又是往下探，创出本轮调整来的一个新低啊。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恐慌情绪啊正在缓解当中啊。再次强调，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改变了几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上周五给您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所谓资金面紧张的格局，这种格局不难缓解。啊，央行也解释了，说这银行不缺钱，银行这超额准备金率啊已经很高了，他们这钱啊都跟那儿闲着的，就是不往里面投，所以真的是不缺钱。第二一个，上周盘面当中大跌，你说是流动性方面紧张也好啊，你或者你说它是这个市场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这个上交所在周末发了一公告啊，他说这个消息呢主要是因为。银行大跌，主要是因为境外的这个指数做了一个调整啊。境外有跟踪我们 A 股市场的指数，在新加坡叫做 A50 指数，所以指数的权重股做的调整啊，所以这机构呢会往下砸啊。它是一个被动性的指数型投资嘛，它盯准了这些股票，你那边指数的指标股做调整了，它就必须得调整，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调整。当然，市场呢有偏质疑的声音啊，他说调整就调整吧，你 QF 调整也很正常呀，但你为什么要去？用跌停板的方式调整的，所以市场这种利空的心态也会有，所以在盘面当中，多空之间还会有更大的一种争议。但是我们延续我们的观点啊，这个市场到了目前的位置上啊，大盘指数到了目前的位置当中，其实即便存在所谓流动性紧张的格局，连续的杀跌之后，已经把这种利空啊已经解决掉了，已经释放出来了，所以大盘这个继续下跌的空间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恐慌情绪正在缓解当中。这是必须要提醒给您，所以不用太过的紧张。甚至再熬几天吧，这两天这个微信圈里面很多人都在发短信说数日子啊，到2014年还有几天啊，倒数啊，几天几天几天，这个倒数啊，同样也是给我们这个资金面的一个倒数。再紧张的资金面，过了元旦之后，到了一个新的年份开始之后，银行这今年的信贷指标用完了，明年的信贷指标又开闸了。然后到那个时候，全新的一页就翻过去了，那时候资金面就不存在任何紧张的问题啊，所以您就不用任何的担心。所以所谓的恐慌，我们确定它已经开始缓解了，不用太过担忧，这是要提醒给您的。还有一条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大家到了一个什么时间呢？叫做读文件的时间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三中全会啊，各种文件很多。那么下一步您要读一个新的文件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本周就要召开了。这次会议当中将会确定历年来的中央农村工作的一个新的试点，就来年的农村工作的一个新的试点啊。中央的一号文件也将在这次会议当中正式来确定相关的内容。现在市场的一个说法啊，就读文件一个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提前读，您预判一下会议有什么内容啊；另外一种读法就是我们之前做的，文件出来之后，决议出来之后，您再去解读，预读就是提前读。这种预读啊，往往会有一些变化。啊，比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大家预读的内容什么呢？说是生态农业，所以股市当中啊，跟这个生态农业相关的股票就被大炒。但现在最新的说法，关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认为它这个点是在粮食安全，因为这个说法来自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第一条，就关于农业当中特别提到的这粮食自给的问题、自给自足的问题，提到的粮食安全的问题，所以有人就判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核心的突破点在于这个所谓粮食安全的问题，然后又引发很多的问题啊，比如粮食安全的一个前提什么呢？咱自己的这自给自足率很高，哎，这个粮食连续10年，中国的粮食生产连续10年已经是增长了啊。有一说法，简单说就10年大丰收，但其实我们要提更高的一个诉求，就是除了这个绝对量的大丰收、绝对量的不断增长之外，增量增产不增收，就农民的收入。收益怎么去提高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次农村会议当中也能够有所破题啊。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关于这次会议城镇化的改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套开的会议当中已经开始破题之后，在农村的工作会议当中怎么去跟进啊？户籍的改革、农地的流转，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力一致的问题怎么去解决，也是这次农村工作会议的看点。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种恐慌的缓解啊，一个是资金面的缓解，另外一个来自于政策面利好的持续的增长，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关注今天重要的三个条新闻啊。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经济大事儿。每逢到了年底啊，这各大媒体呢都会出台自己的关于年度重大事件的一个盘点啊。我们财经关键词呢也会做这个事情啊，否则怎么叫关键词呢？所以这节目我们也在酝酿当中啊，预计将会在这个春节前后呢为您播出。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准备这样一个版面啊。当然在此之前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其他媒体啊总结的2013年这经济当中的一些核心词汇啊。这个我们最新看到一个新的刚刚出炉的，来自于中新社的对2013年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看法，它大概总结了8个关键词，我们做两张板来给您看一下啊，这八个词儿。第一个词儿叫做温和复苏啊，第二是退出 QE， 第三个是贸易方面 WTO 和 TTP 啊，第四个是货币政策分化，这其实不算什么新闻啊。然后下面八个词儿，美国政府关门啊，这词儿呢说的有点绝，应该是美国联邦政府部分的这个行政机构是关门啊。安倍经济学、比特币、金价跳水，这是他的观点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些观点呢有些不是很认同的地方，比如说把这个新闻当中特别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所谓货币政策分化啊，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新闻的概念，更像是一种分析的概念啊，我觉得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些词儿当中有几个点啊，我们觉得是可以跟您来拎出来讲的啊。第一个点就是对于整个经济形势来说，2013年整个的经济形势在全球经济来说它是一个转折点。从这2008年开始，次贷危机啊，几乎每年我们做各种活动各种论坛的时候都会以这个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作为破题的点。但到了2013年，这种大的宏观活动当中已经没人再提啊，很少有人再提这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概念。所以这危机就上一波2008年的危机慢慢的过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对于2013年承前启后，就是从之前的危机慢慢的见底了，然后现在开始复苏了。不管您是弱复苏还是强复苏，不管您是扔钱弄出来的复苏，还是投资拉动的复苏，还是这个新的产业增长带来的复苏，不管2013年已经基本上确认这个底部的一个出现，这是我们对于2013年的一个大体上总结。还有很重要的点呢，如果从政策上来讲，就是这个市场啊，这个越来越开始强调政策分化这种分析，所以我们认为它作为一个关键词，认为一个新闻词是不准确，但是我们觉得这种状况是存在的。美国开始 QE 退出了啊，日本那边还是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作为这重要的经济体，到现在为止整个货币政策2014年将来究竟在具体操作当中会如何啊？我们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14年怎么表现呢？现在还不太明确。所以在宏观方面，我们的观点就是传统经济啊，温和复苏已经确定了，货币分化也都已经得到了一个印证。这种印证就是货币分化这种印证，在2014年将会产生更大的碰撞。比如这两天股市的暴跌，有人就说跟这 QE 退出的是有关系的。然后再拎一个点出来，就是关于2014年啊，2013到2014年那个转折点，这个中新社这个总结呢，把这个比特币给拎出来了。比特币，我们其实前一段头脑风暴也专门做过相关的节目啊。这个产品其实包括在玩的人，就在投资比特币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东西，不适合电视机前的人去参与啊。也有人谎称说这中国大妈在操纵比特币啊，基本上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个。几个参与比特币运营的这相关的机构都给我们数据了，他说这参与比特币投资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还是这个中青年的男性为主啊，不存在所谓大妈的现象啊，别把大妈这词儿太过于神话了啊。但是比特币它表明什么呢？新兴经济，我们来，新兴经济的创新在加强啊，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新兴经济创新在加强。为什么？新兴经济的代表就是中国，比特币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全世界在玩，但是真正把它炒火的还是中国人，所以这是一个新兴经济创新在加强。其实还真的要拎别的词儿的话，拎别的新闻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拎什么呢？像百度开始做理财了啊，这个很多的电商平台都在做理财，都在做理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新兴经济创新加强，而且机遇显现，这是我们认为2013年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当然他这个总结当中的一些观点供您做一个参考啊。我们总体上认为2013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止跌企稳，对于新的产业投向来说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峥嵘，而这种峥嵘到了2014年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投资回报啊。所以期待着我们财经关键词节目自己的年度特别节目吧，我们到时候再给您做仔细的分享。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行业啊，这行业在这个本来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特火的一个行业啊，就是白酒行业，啊，甚至是不能用火，应该用牛这个词来形容，因为惯例来讲，每年到了这当口，就快过元旦春节啊，加上老外过圣诞节，就这个时间当口，一般是这个高端的酒品涨价的时候啊。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内的白酒啊，包括这个洋酒啊，这些酒品呢，在这高端的价格呢，在这个过节的时候都会涨啊，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市场需求在这时候会激发出来啊，每家每户中国人讲究红红火火嘛，每家每户到了过节的时候总得备几瓶酒吧，而且备几瓶得备几瓶好酒吧，所以会推高这个市场价格。但今年啊，彻底相反，我们看到的最新状况呢，这个包括贵州茅台、五粮液这样一些顶级的中国的白酒品牌，这个市值啊都是在不断的衰减当中啊，不断的消减当中。这个行业的市值蒸发非常明显，有些龙头的企业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比最高位的时候大概已经蒸发了大概有一半啊，所以这种状况还是真的是蛮悲催的。至于其中的原因啊，我们节目之前做过很多的分析啊，包括这个三公消费的问题，这个三公消费是我们党来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而且我认为这个举措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这个对于整个白酒行业，特别高端白酒行业，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利空，而这种利空的延续程度很难去推测。很多的这个机关单位啊，由于在这个整体的反腐败和这个限制三公消费大的背景情况下，今年年底的这个年会都不搞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抑制，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还有一个就是从内部啊，公司内部的发展来讲啊，白酒行业内部来讲，因为前一段时间太顺了啊，白酒行业有人说十年的黄金期嘛，如果从这十年黄金期来讲的话，那这白酒行业，特别是高端白酒行业的发展，跟另外一个产业就是房地产产业的相关性啊，明显就给勾连上了，俩行业关系特别特别密切。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这固定资产投资啊，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一半左右啊都跟房地产相关的，所以房地产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白酒行业的这个大的兴旺和发展，所以工程建设跟这个高端白酒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至于之间的关系怎么密切，您自己去放开想象力啊，我们就不点破了，当然你也能听明白。所以这个点就会导致两个判断的结果啊。第一个判断结果，就白酒行业自己啊，这营销能力其实不强啊。虽然白酒行业每年都是这个媒体投放广告的主角，但是那是整个公司的品牌和形象的广告。具体到这白酒行业具体去做营销推广啊，特别是一些经销商、代理商去做营销推广，这能力实在是不给力。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南做，做甲方，等着人上门来求我。我不给你涨价就算已经很对得住你了，你还想让我给你做营销，没门儿。这是第一个我们做出来推论。第二一个推论就是，如果我们认为白酒行业的这个转折跟变化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比较密切的话，所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来告诉你啊，我们把这观点来告诉你，就是做一个预判啊，白酒行业这种短期的低迷程度啊是超乎市场的预期的啊，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儿，所以它会超出市场的预期。但是我们讲啊，做一个预期性的判断，就是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可能，注意我用了一个或字，或在中国就是比较含蓄的表达，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行业的拐点，这拐点是一个止跌企稳的拐点。为什么我说这个短期超预期呢？因为之前啊，大家对白酒行业有一个预判，就是认为着随着这比如城镇化建设啊，城镇化建设在初期仍然会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一种方向，这个整个的政策推广具体落地的时间比市场预期的要晚啊，因为之前说本年年内就要出这个城镇化的整体的发展规划，但是呢现在看肯定要拖到明年了，所以它这个时间的拖后导致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的到来点偏晚。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啊，基础设施建设跟城镇化投资将来能够继续保持十年来的规律，就是建设和白酒行业的消费能够继续勾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到了2014年，当这方面的政策投资开始落地的时候，白酒行业有可能会带来拐点啊。所以供您做一个参考啊，就是我们很难去提前预判政策什么落地，但是一旦落地的话，对相关行业会带来一定这个转折的时机点，这点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也许过了年之后白酒行业就会好一点，但反过头来讲，白酒行业不把自己内功提高，再继续秉持这个朝南做的状况啊，但是我想他们也坐不住了啊，那是自己去把自己的未来给割掉了，所以要当心啊，所以这个行业的状况现在变化还是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 发现的第三个关键词汇叫做烧钱游戏啊。这游戏呢新闻比较有意思，跟我们老百姓有关系啊。经常有人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一些这个推荐短信，比如说北方下大雪了，某某某地今年今冬第一场大雪，然后天气又是严重的雾霾，很多人呢要放弃自己开车，然后怎么办呢？请选择某某打车软件。这是我看到很多啊这个关系比较熟的投资人啊，这做 PE 的做 VC 的，他们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的这个短信的一个推广。但是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其实就是打车软件啊得到了大量的 PE 和 VC 的投资，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玩一游戏叫做烧钱啊。十八号的时候有条新闻啊，这大黄蜂这非常有名的一个打车软件，他在上海推出一新业务叫做商务车的业务啊。然后呢有意思的不是他这推出来新业务，有意思是他在这新闻推广会的一个现场啊来了另外一个打车软件的一个团体的成员，而且打着抗议的横幅闯到了这个相关的会场当中来向媒体控诉，说你这家公司大黄蜂这家公司啊窃取了他们的商业机密，俩公司啊跟这新闻现场就掐上了。这种状况啊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比较正规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注意这是比较少见的啊，除了上次很久以前啊这个达芬奇的家具店上现场有人踢馆之外啊，很少见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大概在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电商啊包括这网络平台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各个电商的平台啊他们互相掐架也非常多。但掐架的背后一定要注意，当一个行业出现明显掐架的时候，它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这行业肯定是在快速发展，如果您没有快速发展的话，谁犯得着为您这事儿去争去抢呢？当年在这个家电连锁大卖场国美永乐这些企业在竞争的时候，最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出现掐架的事情，是打架的事情，那其实就是行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要掐架的话一定要有钱。为什么呢？你只是去会场举横幅抗议一下不管用，一定要用钱去烧钱才能让消费者知道你。所以第二个点就是，当这个某个行业出现明显的掐架的格局的时候，往往意味这行业正好是有钱的时候。这两点对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以打车软件为代表的新兴的产业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正好有钱，正好行业大发展，正好这个行业啊它正好到了一个激烈竞争的时候，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这个更加多的三个啊。我们说一个电商行业啊，一般一个主流行业当中最多留下三家企业啊，但实际上第一家往往会占到一半以上的市场格局。所以他们正在这种渐变过程当中，这个行业在渐变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另类的娱乐性的新闻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观点先告诉你，我是觉得打车软件这整个行业现在是烧钱进行时，变化非常明显，就到这格局点了。但是行业回归之后啊，有利于出租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这打车软件啊，有关部门对它有点又爱又恨啊。但是又爱又恨的背景呢，就是它确实对于提高这出租车的使用效率是很高的。我自己也做过啊，有幸做过一些这个专门装了很多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啊。这师傅说呢，我这个自从装了这些打车软件之后，空驶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之低，基本上做完这单之后，他就宁肯原地等，或者慢慢的开车，甚至是自己休息吃饭，他也不愿意在车路上空驶，然后等待下一单的来叫单。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车的使用成本啊，用油样就完全可以降下来。然后实际上叫单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一单接一单，特别高峰期根本忙不过来。高分期呢甚至还有加价的功能，所以这种功能你想看，对消费者来说基本上坐家里就可以叫到车，然后对出租车来说降低空驶率。实际上您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啊，空车拒载，不是不能叫拒载啊，严格讲不能叫拒载，就空车它不愿意您招停，您招手它不停车，它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打车软件在提高。所以这种状况其实是提高了整个出租车行业的使用效率，避免了这个车辆在路上空载，然后导致这个汽车尾气啊雾霾问题的产生。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那负面的变化就是这个人群之间的使用率会变低啊，您不用这软件或者不会用这软件，不会用电子商务的一些设备，那您就麻烦了。而打车软件的背后其实很多是一个电商大发展的格局，比如说您可以用支付宝去付钱，您可以用微信的支付系统去付钱，所以整个电商行业的大发展对于这些软件的推广是有帮助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提到主题，宏观经济见底了，新兴产业、新兴的行业领域现在正在突破着又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点，这会成为2014年投资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几个关键词儿。稍事休息，节目还将继续。 好，还是要提醒您关注我们第一财经资讯的官方微信，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节目最后来看一段来自巴黎的摄像的视频，下次节目时间再见。